三日后，刘备启程，大军浩浩荡荡返回成都，一路走走停停，安抚百姓。刘备很是得意。数日后，眼看大军已进成都，天突降大雨，道路泥泞难行，刘备便叫扎营歇息，待雨后天晴再走。雨后的夜空朦朦胧胧，是烟是尘，很是飘渺难窥。赵云巡视到刘备帐外，刘备正伏案读书，闻赵云到，起身迎入，说道：
吾选魏延镇守汉中，翼德等人嘴上虽不说，但我知道他们心中不痛快，不知子龙可有埋怨？
赵云笑道：哈哈，云追随主公多年，何时想过争名夺利？刘备走到帐帘前，除了卫兵再无他人，便小声说：
非我愿用魏延守汉中，只是成都心定，人心不服，原刘璋部署益州士卒蠢蠢欲动，他们岂肯心甘情愿对我俯首称臣，心中各自有打算。吾只有三位心腹，云长能统水军，固守荆州，而翼德虽勇，不察人心，成都乃我之根本，故不能托与翼德，只有子龙坐镇，方能保我后方不乱。
赵云听了说道：马超文武双全，当年让曹操弃马割须，甚是忌惮，文武皆胜魏延，为何不用？刘备苦笑道：
嗨嗨，马超本为一方诸侯，今兵败而投于我，时间尚短，吾不知其心，安敢托此大任？
赵云听得明白，不再多问，转开话题谈了几句，告辞而去。翌日天晴，大军开拔至成都，赵云引马超、马岱同往家中，先拜了赵母，再去见云禄，很是欢喜。马超、马岱在赵府住了几日，便拜别而去。月余，诸葛亮引法正、张飞、何宗等人上书刘备，请刘备登皇帝位，刘备不肯，又见众臣执意，便为汉中王，令人在册封上书文武150余人名，定于秋七月在绵阳登台自封。眼见日子临近，刘备择日启程，命诸葛亮、张飞、赵云、法正等一干文武重臣随行。赵云领命回家告别，马云禄正收拾衣物，见赵云归来，将一件擦得亮闪的铠甲呈上，言：
子龙与主公前去，将上位至大将军，这件亮银龙鳞甲是妾身请人拿上好金刚打造，子龙正好穿它前去。
赵云接过铠甲穿于身上，马云禄持铜镜左看右看，笑道：
子龙穿上这身行头更加威武潇洒了。
赵云也不看铜镜，走到马云禄身旁，轻轻将双手搭在他的香肩上，柔声说：这些年苦了云禄了。他这话说出，心中一阵爱怜。马云禄推开赵云，伸手拨去他的一根头发，笑着说：
照顾这个家不是云禄该做的吗？看你焦虑的白发都有了。
赵云此时也不知该说什么，马云禄的默默支持让他在外征战毫无顾忌，他唯有紧紧地将他抱在怀中，不知所言。公元219年，刘备于绵阳筑高台祭天，台高20米，上木阶90步，石阶50步，插满锦旗，卫士仪仗身穿金甲立于四周，群臣立于台下石头铺成的坝子，文官立左，武官立右，刘备登台，诸葛亮立于下位，军士将冠冕玉带王寿印呈上，刘备接下穿戴一身，自称为汉中王，顿时 群臣欢呼。刘备又册刘禅为王世子，封诸葛亮为军师，许靖为太傅，法正为尚书令，关羽、张飞、赵云、黄忠、马超五人合为五虎上将，魏延为汉中太守，各文武按功勋大小皆有封赏。众臣欢喜大宴三日，自此刘备势力达到了巅峰，同时也让江东的孙权感到了威胁。终于维持孙刘联合的最后一道脆弱的防线彻底崩溃了，历史的齿轮将再次被战火拨动。